我每一次讲到哈，就是说我还没有讲到以前，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因为我在学校教讲道法，我在五六个学校教讲道法，五六个神学院教讲道法。我每一次我告诉同学们，别人都不相信的，很多神学院学生都不相信的，都说李长老你不要骗我们了，哪有讲员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的。我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每一次要讲道，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甚至已经找到这一段圣经了，说今天要讲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每一次讲的东西都是神赐给我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像有些比较那种跟我不一样背景出来的人，说我一祷告神就告诉我讲什么，我不是这样。我是每一次努力的预备，一直预备，然后神感动我说这段圣经在讲什么，所以你就讲什么。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对我而言呢，我每一次讲到之前的预备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收入，然后我有收入以后我才支出。我跟神说，如果我没有收入我就要贴老本，对吗？我如果没有收入我就要把我以前有的东西拿出来贴嘛。那我这样子，我越服侍我就我没有收获，我就一直支出，哪有这种事情呢？对不对？最好是收入100万，支出20万，还存80万，对不对？所以我每次跟神说，我如果做讲员，我要做那个越做讲员自己越丰富的。注意听啊，我是跟你讲真的，我不是跟你讲开玩笑的话。有的人越做讲员自己越贫乏，然后贫乏到后来只好骗人。为什么骗人呢？因为他没有从神有新的领受，然后他就抓一些这个抓一些那个，然后塞进去就喂养这个弟兄姐妹。其实神所供应的都是应时的、新鲜的、新鲜的。所以我们应当从神有领受。我每一次预备讲到说，我就有个新的领受，我才开始告诉弟兄姐妹。所以我每一个礼拜都好像在探险一样，说到底这一段在讲什么啊？这是我自己每一次，包括我自己读圣经也是。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兴奋的，非常兴奋的。那所以我盼望这一次呢，带你们一点点，好不好？一点点，我们进去一点点。那不可能很深，不过我们借一句这个佛家的话啊，佛教的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对吧？啊，所以我把你们领进去看一下。然后你得自己做。那我为什么说这一次的我主要的目的只是把你们脑筋弄活了？你会说李长老你这样会不会欺负我们？没有，我没有欺负你。因为我们一般人读圣经的时候脑筋是死的，脑筋没有活。真正活起来的时候，那个读圣经不是这样。我就讲，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被我的老师骂过各位有听过有一位华人的牧师叫做沈保罗牧师，对吗？你们喜不喜欢听他讲道啊？除了他的上海国语真是受不了以外，对吗？啊，不然的话他的讲道真是一流。那我在十几二十年前第一次听他讲道，我第一次听他讲道我就迷了。迷什么呢？是
讲
好还有讲义啊。OK、oh, 真的讲义 OK 好的
OK
谢谢。就讲义就印在里面的，没关系，讲义不重要。
还不要
讲义不重要，听的才重要。那个沈保罗牧师，我第一次在讲到我就迷上了。我迷上他什么？不是他讲到的那个风格，不是，不是他讲到的技巧，不是他讲到的例子，而是他讲到的时候，我发觉他把圣经里面的东西怎么样讲出来。听一篇讲道不是听他讲的好不好。很多人啊，我在门口送弟兄姐妹，这个我们组织崇拜送弟兄姐妹，他们走过来说跟我说，李长老谢谢你今天讲到都对我的很大的帮助。那因为我来你们这边讲啊，你们这样告诉我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们说感谢主，因为真是感谢主嘛。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呢，我也讲不出来，会变哑巴，对吗？你们不知道啊，会变哑巴、啊、 那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也听不进去，因为你会变聋子。即便我不是哑巴，你不是聋子，你也可能听不进去。所以都是神的恩典。那所以你们过奖，我都是感谢主，感谢主。可是，在我们教会就不是这样。他们如果跟我说李长老，你真的讲得很好，我就问他哪里好。所以我们教会的人都不敢问我这个问题，都不敢跟我说李长老你讲得很好，因为他一说李长老谢谢你，你讲得好，我就问他说哪里好，然后他就愣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是客气的，哪里好是客气的。如果我再下，如果是更熟的，我就跟他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说你要做什么？听得懂吗？你要做什么？你听了讲到你要做什么？讲得好有什么用啊？所以是不是昨天是谁说啊？是刘牧师说嘛？他说下一百次的决心，魔鬼也不怕你，对吧？你再做一次嘛，做一次他就怕了。所以弟兄妹如果跟我说你当然你讲得很好哈，我有时候那个很熟的弟兄们马上说好，回去要干什么？你回去要干什么？那他们现在哈，要在门口跟我握手都很害怕的，就说我还说我要做什么？他讲，我说很好，那回去做，回去做。所以一个讲道。一个讲道或一个信息，一定要让人产生说我要去做一件事。所以每一次我听神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一听我就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次讲完之后，我就发觉原来这段圣经是讲这个而不是讲那个，听得懂吗？原来圣经这段圣经是讲这个而不是讲那个，原来这段圣经是讲信心不是讲爱心。可是有些人讲起圣经来，每一段都是讲信心、爱心、盼望，每一段都是讲这个，听得懂吗？我看你们都是老基督徒嘛，所以我就很快进入切入比较快的重点啊。那我听神牧师讲到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因为他一讲，我就说原来圣经这段是讲这个，原来是讲这个，我就很兴奋，所以我就追着他跑。二十几年前，我收集他所有的录音带，就像那个时候我是。他的录音带最多的拥有者，我说一下，然后我就分析他的讲道。后来，那二十几年前，至少二十年前，不止二十年前，我就追他听他讲道。后来大概在十几快二十年前，有一次我那时候我在华神读书，然后他迎面走来，他来教我们的课，教我们的晋升的讲道课，我就在那边听课。后来迎面走来，我走过去，我就说，神牧师早。他就说李健，那他叫我叫李长老。好，李长老，他说你要不要学讲道？那我以为，他是说要我去上他的课。我说沈牧师，我已经上了您的课了。他说不是，他说我教你讲道。那我以为他没听懂，我就跟他说有，我有学你的课。他说不是，我教你讲道。我说那怎么教呢？他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你讲道给我听，我教你。后来我就说哇，这么好，这个已经就不是。这种教学了嘛，对不对哈？是一对一的。后来我就跟他说：“那老师我，什么时候跟你见面呢？”他说：“礼拜二下午2点钟，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你预备一篇信息，我讲的，你讲给我听，然后我告诉你，你讲的好不好？还有这么好的事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呢？”后来我说：“好，我就回去预备，啊，礼拜二我就到了。”你知道那个老师的那个门的那整个是玻璃，然后是有贴一些东西，可是你看得到里面，看得到外面，看得到里面，里面看得到外面。我一看老师在里面，我一看2点钟，我就敲门。那老师就坐在那边，那门在这边，然后敲门，他就这样子，他在那边读圣经，就没听到。我又敲，他又没听到。他那时候70岁左右，我又敲门，他又没听到。我就把门推开来，我说：“沈牧师，我来了。”我知道他听到我来了嘛，我就推门进去，我就说什么时候我来了。他一头来看我，不要想讲道，不要学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很会讲道了，看不起我没有问题，你们教会有很好的人可以教你，吴长老可以教你讲道没有问题，你不跟我学没有关系，不需要这样。我说老师我，他说你没有诚意就不要学，是你说让我教你的，我现在愿意教你了，你看你迟到了这么多，我怎么教你啊？我就心想说哇，我记错时间了，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是两点。
对呀、啊，两点啊！你看，其实那钟才在两点嘛。他说你迟到了，我就想说哇，这老师很凶，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老师我迟到了，下次早点来。啊，我说是。他说好吧，讲吧。他坐着，他说讲吧。我因为我拿着奖章跟手，我就跟老师那神牧师怎么讲啊？用嘴巴讲啊，讲道你不用嘴巴讲，你怎么讲道呢？你讲啊，就他讲的，就是他教父怎么讲啊？后来我就打开圣经，我就说，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请翻开第几章第几节，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什么什么？他就这样，他一讲了，我一讲他就翻圣经，他就翻到就看，就这样，然后就开始摇头。就我那个时候已经讲道讲了十几年了，已经有一些人喜欢听我讲道了，还算讲得不错。因为我去华神修课的时候，教讲道学的老师跟我说，李长老你不用修，我们学校讲道学全免，讲道学一二三，讲道实习一二，通通不要修，不过这个学分你要拿去修别的老师的课，讲道法不用修了。所以他是竞争讲道法，我才去修。然后讲了五分钟不到，他就很痛苦，这样子很痛苦，在那边简直觉得说全世界最痛苦的时间就在那样。然后他就这样，他就把声音合起来说，他说好好好好，他要停，他说你的脑筋是装的是浆糊啊，他说你怎么学校毕业的？他其实他知道我什么学校毕业的，因为他跟吴勇长老非常好，所以他们有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都常常就做陪客的，那所以就聊聊聊聊聊就很开心的，所以他在路上叫我说要叫我讲道嘛。他说我没有想到你读到研究所毕业脑筋这么不清楚哎。他说有人听你讲道吗？你讲道有人听得下去吗？他说像你这样讲道话怎么得了啊？他说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他说你到底会不会讲道啊？结果我站在那边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我就他说久就是，然后他骂完了以后呢，他就看着我，他说你一定心里很不服气，你嘴巴说是你心里不服气的，那我也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对吗？他说你不服气你坐下来，我就坐下来，他就把圣经翻过来打开来说，你刚才是不是讲这一段呢、啊？是不是讲这一段？然后他就说你讲是不是这一段？我说是，他说我讲给你听啊，第一段要这样讲，第二段要这样讲，第三段要这样讲，你服气不服气？你猜我服气不服气？啊？当然服气嘛！你知道我五体投地，因为这段圣经是我预备了很久，而且我是拿了以前的奖章，我觉得很好的奖章讲给他听，希望他给我改进。他讲的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突然发现他讲的才是这段圣经，我讲的不是这段圣经，听得懂吗？他讲的才是这段圣经，我讲的不是这段圣经，我讲的是我以为这段圣经讲的，他讲的才是这段圣经所讲的，差距很大。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懂了没有？懂了没有？我说懂了懂了懂了懂了。他说真懂了吗？我懂了。他说你回去下礼拜再来。我说好。从进去到离开不到半个小时，可是那天我回去的时候高兴的要死，我就拿着圣经走，就高兴的要死，说太棒了，我说怎么有这么厉害的老师啊。可是我第二礼拜再去的时候我就很犹豫了，那我讲什么呢？后来我一想，讲新约不行的，因为他太熟了，对吧？要讲旧约的，我想要讲个冷门的，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就胸有成竹，我又去找一篇我以前的奖章，又全部预备好了，是以前讲过的，而且很多人得帮助，很多人生命得到更新，我就拿了那圣经，我就去讲了，我进去了，我就知道这个老师绝对不喜欢学生迟到，我是也两点钟会迟到，我一点四十五分就到了。我简单讲，反正从我一敲门开始，一直到我开始讲到，所有讲的话它是一模一样的，又臭骂一顿。幼稚的中说两点你知道不知道？我本来跟老师说老师先一点四十五分。他就是把我臭骂一顿，又是臭骂一顿，而且骂得比上次更凶，然后就说你不想学就算了。那我就心想说，哦，我知道，我现在不能生气，我不要惹人生气，我赶紧就不要讲了，对吧？他就开始讲吧，我就开始讲，我一讲说出埃及记，他就坐着嘛，我说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出埃及记二十章，他就看我，然后就这样子啊，就听得懂吗？他心想说，你这小子对不对，弄出埃及记，而且弄个冷门的经文，他就翻开了，他就这样，好出埃及记，你讲。然后我就开始讲，我一直讲啊，他就一直摇头，你知道吗？一直摇头，然后就很痛苦，然后终于忍到五分钟，他又合起来了，他就说，真的不能再讲下去了，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说，有人像你这样讲圣经吗？你根本在讲你的观念嘛，讲你的思想，讲你对基督教的认识，讲你对上帝的概念，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不是这段圣经讲的，可能在别的地方圣经有讲到这个观念，可是没在这里，听得懂吗？哎，你们都是老基督徒啊，是哈，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概念分布在很多地方，可是当你讲一段圣经或者当你读一段圣经的时候，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不是我们读进去的，应该是怎么样读出来的，听得懂哈，读出来的。所以他告诉我说，他说你完全讲错了，我就心想说怎么会呢？他说你一定心里不服气，他说你坐下来我给你讲，我就坐下来，他又把圣经翻到我那边，他就翻开来出埃及记，你刚才讲的，他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我告诉你第一段这样讲，第二段这样讲，第三段这样讲，你服气不服气？服气不服气？
服气，
真的服气。我告诉各位，你碰到那个会读圣经的老师，他把圣经一读啊，死的都读成活的了。为什么死的读成活的呢？因为他本来是活的，是我们读死了，是我们读死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脑子从来没有被人家摇过，我们就是一个 stubborn， 人家告诉我们这段圣经是这样，我们就相信是这样，对吗？听得懂吗？这段圣经是不是这样，那是讲员讲的，又不一定是神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到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那神可不可以透过这段圣经告诉我，可以不可以？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就回到天主教就好了嘛。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因为天主教就告诉我们不用读圣经嘛，神父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你不需要读圣经的，不然马丁路德就不要改教了嘛，改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读圣经，对不对？而且还读得乱七八糟的，有没有？那就不如听讲员讲就好了嘛。那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一本圣经活的，那实在是不知道有多棒。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这一次上课的内容呢，我在正式上课了哈，我在讲，就是这个录音机录下来的东西啊、回去你们是不需要再听了啊，你们不要再听了，你们不需要再听了。那我实在是不忍心大会这个东东没有卖出去，也不好意思啊。不过哎，效果不会太好，因为我完全是按照你们目前这里面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来进行那个课程。所以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程度拿出来，就是如果你们程度表现得好，我上一半，你们上一半；如果你们程度很好，你们上三分之二，我上三分之一；如果我超过上课的一半时间，就表示你们的程度是，听得懂吗？这叫做中下啊。我希望你们有二分之一的以上的时间让你们自己来发挥。所以在上课期间，我先讲，我们两天事实上不一样的。如果你今天上了，希望你明天还来上，回去不用再找人来捧场了，知道吗？第一，我们教室也差不多就这样，人多我们也很热，是不是哈？第二，他明天来对他帮助不大，对他帮助不大，因为我要从今天开始带你们进去。那我们有二十个就二十个，五个就五个，三个就三个，我们就带进去。我带你们一起去读圣经。那读圣经牵涉几个东西，第一个，什么叫做读圣经？这个牵涉圣经的内容。What is 读经？牵涉圣经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读经？牵涉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读经的态度是什么？再来，如何读经是牵涉方法，
基本上内容重要于态度，态度重要于方法。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是什么，你怎么读都没有用。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本圣经是什么，这本圣经是什么，那么跟读《论语》没什么差别，跟读数学没什么差别。我问你们，数学有没有好处？怎么会没有好处呢？你去加油的时候，对不对？那导钱会导错的，你知道吗？你去吃把费的时候，五块六毛五，它找错的有可能，对不对？所以数学跟我们有密切相关的，所以读什么学问都跟我们有密切的相关。那但是这一本圣经的内容非常重要，重要到我们必须知道它有多重要，
你读的时候才会认真嘛，对不对？我以前教法律，我以前在大学教法律的，我跟所有的学生说，法律对你非常重要，虽然你们是将来出去大部分做商的，法律非常重要，因为你可以赚很多的钱，会因为你签一个字签错了，你会把所有钱都赔掉的。而且签字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签字要很正式，一张卫生纸上面也不能随便签字，你懂吗？你知道克林顿到任何一个旅馆去，他住完了以后，他的那个特勤人员要进去把他所有通通通通擦一遍，以免他的手指的指纹留在墙壁上面啊，那个很值钱啊。那你签名如果签到一张卫生纸上面，会要人的命哦。我跟我学生讲说法律很重要，他们不相信。后来有个学生真的几年都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老师，我真的是在一张卫生纸上面签了我的名字，要了我的命了。为什么？因为临时别人逼他写一个借条，他就写给人家，他跟人家借了3万，就签了8万给人家，你知道吗？就是在卫生纸上，那个人还跟他说这个无效，我明明上个时候告诉他说这个字当是有效的，他只能说凭票或者凭票支付多少多少钱，然后上面签名，就这张卫生纸，直到拿到法院去，法院看到这张就盖一张纸，盖个印，然后那边就强制执行到你家，把你的房子都给你没收掉，听得懂吧？所以什么内容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读的这段圣经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它多重要，非常可惜。所以内容重于态度。如果我们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完全不一样，第二态度，就你读圣经要干什么？只有你们，你读圣经要干什么？读圣经是神的话，对，神的话是内容嘛，对不对？什么是内容，对不对？那态度是什么？
谦虚。
我们读圣经，大部分人读圣经啊，就想更多的认识神，对吧？然后知道我怎么样生活，是不是？可是我们真的读了圣经，有通通或者绝大部分拿来过自己的生活吗？我们大部分拿来干什么？做知识，还有呢？做知识是很不错的了，拿来做什么？哎呀，你们不要一副假装都答不出来的样子，好不好？啊，大部分人会读完圣经拿来干什么？
形式的指引，
做我们个人形式的指引。你们都从正面回答，你们回答的答案都是标准答案，找人就很麻烦。我们读圣经有没有拿来不是故意的，但是却成为我们最常做的，就是找人家的麻烦？没有，都是拿来改变自己，从来都没有批评过别人，说我们教会的牧师怎么这样啊？圣经上明明这样讲，对不对？还有。怎么可以迟到啊？做个基督徒怎么样？啊，你们都不这样的、啊。感谢主，美国的教会管灵命好一点。读圣经牵涉态度问题，态度问题，最后才是方法。所以这次我们要来看这一个东西哈。我们现在正式来开始上课，我们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这两天的时间，让我们。喜欢读圣经，爱读圣经，并且让这些圣经成为我们每天最大的喜乐，而且我们因着读经，而我们跟你的关系整个的改变。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这次的题目从如何从叙述文体中得生命的信息。换句话说，这个题目告诉我们，圣经不是只有叙述文体，圣经还有许多的文体。我们这次不花时间去告诉你们啊，以免增加太多不必要的枝节。
叙述文体中得生命的信息。事实上圣经是拿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所以如果不能从叙述文中得着就很可惜，因为叙述文占一大部分。什么叫做叙述文呢？就是故事性的那个文体，叫做叙述性的文体。那另外一种叫做论说文或者是说明文，就是像书信那一种的，是写给别人看，可是我告诉你什么的，那是另外一种文体，还有诗歌文体等等。那我们是要来读，拿来得生命的信息。所以你每读一段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应该从那段记载当中得着生命的
信息，
生命的供应，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成长。听得懂吗？所以读完圣经之后应该站起来想要去做一件事。那叙述文读起来，我们真的能够读到这种感觉，说我要去做一件事吗？这个很重要。那怎么读出来的？那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好，我先讲我们的目的跟方法。有些人可以从圣经看到许多的亮光，而我却不能。有这种感觉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你是我们上课的同学，其他同学是不是我们上课的同学？其他同学是来检查我会不会教圣经的，不是吗？不然你在干什么？你已经从圣经看到许多的亮光，那你就赶快上别的课啊，对不对？我不是告诉你们还有很多课要去上吗？对不对？所以你们来不是因为这样的。
是，
做人要承认，你知道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不对？
多说一件就是。
我不敢讲这句话。但真的有些人从身上看到许多亮光，我却不能。好，圣经那么多种文体，每种读法都一样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因为很少人教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别人告诉我们的跟你没关系，别人都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吗？这句话对不对？当然对啊，不对吗？当然对啊，题目在前书嘛，三章十六节，是不是？是对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误会了，你知道传递的过程，他讲了一句对的话，到了我们也听到了那句话，我们却解释错误，有没有可能？
有
吗？太多了，太多了。啊，我碰到一位弟兄，我说哎呀，我真的很爱你，听得懂吗？你们都听到了，对不对？我真的很爱你，这句话我讲了，他也听了，会不会误会？
会，
他以为我同性恋。那有没有可能嘛？
有，
当然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啊。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一句话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误以为，所以这个圣经是怎么来的？默示的是什么意思？他启示的，对不对？他 reveal， 对不对？所以呢，所以我就在那里，神一讲我就一路下来，有没有？你们是不是这样理解的？什么叫圣经神所默示的？
神
approved。 哇，我非常喜欢你这么直接简单明了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写完以后，神说什么？
对
的，就是这样。听得懂吗？我这样讲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异端吧？如果你觉得我这答案怪怪的，就是你有点怪怪的，就是你原先有点怪怪的，你误会了。约翰福音谁写的？当然是圣灵写的嘛，对不对？那是不是约翰写的？
是
啊，
是
啊。好，你看你们很小心，对不对？约翰被圣灵感动，对不对？那你怕什么？啊，不是，如果我说是约翰写的，你不敢说是，你却要说是圣灵感动约翰写的，为什么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说是约翰写的？
啊，
我可以很肯定的可以这样子讲，说是约翰写的。
是啊。
另外
啊，
再加上 是上帝的手抓着约翰的手把他写出来。
OK， 好，来来，这就是你，这就是大家害怕的部分嘛，对不对？对吧？就是说，如果我讲约翰写的，那就会被人家觉得说我是异端，是不是？因为一定是圣灵的感动嘛，是不是？那么现在有个麻烦了，你不解释我们就不紧张，你解释我们越紧张了，对不对？上帝的手把着约翰的手写出来的，上帝有手吗？
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对，
就是上帝他感动你，所以上帝他抓到你，好像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说这个船被风抓住一样，所以实际上就是上帝他的手抓住约翰的手把他写出来的。但是上帝的手到底是怎么样的形式，哎，那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想。
好，太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对吗？你们任何时间讲话我都会停下来让你讲，那这是个好处，这是好处啊。因为啊，我们平常都是用 lecture 的方式上课，你的脑筋是死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但是活过来要这样子。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刚才讲一句话，那到底约翰身由不由得自己？
身不由
自己。来，是身由自己还是身不由自己？
身由自己。
啊，你看马上发现有不同了嘛，对不对？没有问就搞不清楚，一问就搞得更不清楚了。就约翰写的时候，来来来，约翰写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在写圣经？
我的看法是这样。
对对对。
那么这是我对上帝的认识跟圣经的认识。
因为大家就是好学生。
那么就是说，老师刚刚问的问题好像是这样子，就是约翰在写的时候知不知道他在写圣经？这个问题的本身啊，是答案是 yes and no， 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但是当约翰在写这个时候，他是身不由己，但是他也是身由己，他深知道神他要他去写这个，他被神感动，所以他就把它写出来。
OK， 他被神感动，
但是他知不知道他写下来的会被将来被认可成为一个圣经，这个是超过他的想象。
对对对，
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这是超过他的想象啊，这是我对这个一点肤浅的认识。
对，是很肤浅的。对，开玩笑的啊。下午上课只能用这种方法嘛，对不对？半点半，对不对？一定要这样才能上下去，不然你们都睡着了，对不对？ OK， 好，那麦，那我因为我们把问题我要非常的 sharp 的把它切开来，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搞不太清楚。那我现在的问题非常简单，约翰在写的时候，第一，他知不知道写圣经 ？Yes or no？ 不能说 Yes and no 或 Yes or no， 是 Yes or no， 只能选一个。
No。
他知不知道写圣经？
知道，圣灵感动他写，不然他怎么会写？圣灵感动，但
是他是这两个问题，这是两个问题。来，我要把你们脑子弄活了，这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知不知道我现在，我问你，约翰时代有没有圣经？
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好，气死了。有没有？耶稣不是说摩西的书，诗篇跟先知的书所写有关我的事情都要应验了嘛，对不对？耶稣进会堂有没有读圣经？
有。
拿出以赛亚书，对不对？有没有圣经？
有。
听得懂吗？所以耶稣的时候有没有圣经？
有
旧约圣经啊，所以已经是有的，已经是确定的。所以耶稣的时候呢，他的时候就有圣经了嘛。所以约翰在写的时候，知不知道他这一本所写的东西会变成像旧约一样的圣经？知道我不知道？
知道。
好吧，他越来越准确了哈。这应该不知道吧？
不知道。
他知道他敢写吗？我问你。你听得懂吗？他知道他敢写吗？那怎么证明呢？因为保罗有一次说，有一次怎么说？他说：“我想我也是被圣灵感动的，有没有？”对，对不对？可见他平常写的时候，他不觉得他被圣灵感动吗？对不对？听得懂啊？保罗有一次说嘛，他说：“我想我也是被圣灵感动的，对不对 ？”It means 他大部分的时候不觉得自己被圣灵感动吗？来来，这牵涉到整个的神的观念啊。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是吗？
我有不同的想法。
来
，就是说这样子哈，老师刚刚提的呢是蛮有意思的，帮助我们这个
思想、
头脑这个动起来哈。但是我觉得呢，圣经呢前面的39卷那是很清楚，我们知道那是已经有的，对不对？好，当然是有。就是老师刚才提的第一个问题，约翰在写的时候有没有圣经？有，好，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约翰他写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在写圣经呢？我还是要提我刚才的答案，就是说 yes and no。 yes 是什么呢？当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是非常明确的，
对，
那个是
启示录非常例外，启示录非常例外，很少。
启示录是明明白白他知道他在写，
对。
however 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可能他只不过是把它记下，他没有把握，但是他是被神感动的，但是他不知道，或者他没有把握啊，所以这个是我推测。所以 yes and no
no no no no no, no. 约翰在写约翰福音，
不是不是，我就讲两个，
对对对，
启示录的我是非常肯定，他是知道他在写圣经，那是神要他写出来。但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哎，那就可能要商榷了。
好，慢慢来，启示录先放一边。好，现在问。耶利米书的时候，知不知道他在写圣经？
不知道。
好，诗篇一共150篇，对不对？
对。
诗篇150篇，对不对？
对。
请问诗篇150篇，每一篇的作者知不知道自己在写诗圣经？
不知道。
哦哦，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OK， 等一下我们起身。那这些是会影响到我们读圣经的全部的态度跟内容。
可不可以一样的讲，如果说这个新约圣经有这样子的例外，那么是不是在旧约圣经的39卷里面也有例外？我要提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后面的这些这个诗篇啊，好，耶利米书啊，耶利米哀歌啊，这些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我还不知道，还要继续上老师的课再上。但是摩西五经好像是可能是蛮清楚。
不清楚。
哎，因为那个圣经里面已经明白的写了，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要摩西把那些事情写下来，好让你们后面的子民呢，对后面的这个子子孙孙能够知道，所以证明他知道他当时写的是圣经。对不起，我说如果要这样子讲的话，
我们还没进到那么深的地方。
对，所以
我现在先
摆。所以旧约的部分是不是也有老师提到的启示录这种例外的事情？
不是，我现在要改变的第一个观念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大部分的认为圣经的每一段都是神启示我们，然后那个人写下来的，我只要达到一个例外，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听得懂吗？所以你现在在证明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不是问题，因为这个不是问题。既然不是问题，我们不必讨论，我们只讨论有问题的问题。如果一段圣经是神感动我逐字写下来的，这个就不是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写圣经，最后那段圣经变成圣经了，这段圣经才是有问题的圣经嘛，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嘛，对吗？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刚才那个弟兄说，他说，我说什么叫做圣经呢？他说那个人写完以后，神说 Yes you are right， 那本就变成圣经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他有没有感觉自己在写圣经就不是那么重要嘛，对不对？因为客观的事实比主观的感觉还要重要嘛，虽然主观的感觉比客观的事实对我们来说更真实嘛，听得懂吗？客观的事实比主观的感觉更重要嘛，因为这一本圣经这150篇，现在这是圣经的这一件事实是个客观的事实，对吗？它一定是圣灵感动出来的。可是那个被感动的人知不知道自己被圣灵感动这件事情不是最要紧的，而是这一段圣经的确是圣灵感动所写出来的才是要紧的。有人要讲话就要让他讲。
我觉得这个 answer too much debate， 那你就说有一些没有录在里面的，就变成是我们 open to debate whether
我们没有 debate 这件事情，
被选出来的这些是不是真是有神的启示？
我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是封锁了嘛，就是69卷圣经，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是六卷圣经是当时天主教经过各种大会认定就是正经，
对对，
才成了这个六。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今天这个圣经是当初那个天主教所决定的，
对对对，
是吧？那些没有决定的是怎么办？就是这些天主教也不认为是圣经，所以今天我们不认为圣经。所以如果说从他的角度来看 ，actually 是当时天主教决定这个圣经。
当时不叫天主教，
对，我知道，我们现在称它天主教，就是那个。
在主后300多年的时候，300多年到400年的时候，我们不称为它是天主教或基督教。那个是因为在教会历史上面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越弄问题越弄越广，就没办法处理了。因为按照我们更正教的话，这是正路。1000年的时候，希腊正教分出去。1500年的时候，天主教不错，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讲法嘛。天主教是说，这1500年来，1000年的时候，希腊正教分出去；1500年的时候，基督教分出去嘛。这是他的讲法嘛，对不对？按照希腊正教的话，1000年的时候天主教分出去，1500年的时候基督教从天主教分出去，是这样的嘛？所以你那个是主体的问题，对不对？现在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的前提就是66卷圣经都是大家一样的，因为这个天主教、基督教，这个东正教都没意见的，所以我们就不讨论那个问题。我现在的问题哈，可能大家想得太远，或者想得太深了。我的问题就是说，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为什么用约翰福音？就是我跳过启示录嘛。你要把启示录拉进来，我们又回到那个比较扑朔迷离的状况。就是说，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在写圣经？答案哈，应该是他可能知道，但是他只有一点点说他不知道，那就不可以说他知道，对吗？这是个思考模式嘛。那大部分那就讲，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他是不是被圣灵感动说我要写一本圣经，好叫将来的教会可以读一本圣经的提摩太前书是这样？ No， actually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那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他写给提摩太嘛，对不对？为什么写给提摩太呢？
因为有事情要告诉他，
那为什么有事情不告诉打电话告诉他呢？
没有电话
啊，因为没有电话，对不对？那没有电话就跑去嘛，去不了，对不对？他自己说的嘛，对不对？对不对？那不信你看，提摩太前书3:15-14，来快，提摩太前书3:14他怎么说？提摩太前书3:14，但是坏，我告诉你们，内容比态度重要，态度比方法重要。如果内容知道了，我们就建立了我们的态度了，态度就改变了我们读的方法了。OK， 他怎么说？
我们的方法让我们大学习，所以先将这些事先给你。
好，这些意思是这样子。提摩太现在在哪里呢？有没有人知道？在以弗所。那保罗在哪里呢？在马其顿。其实路途不是很遥远，可是呢，显然提摩太这个有事情告诉保罗。那保罗为什么会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呢？因为保罗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就把提摩太放在那边，就说你在这里误会啊，我去宣教，对啊，我去宣教，我参加海宣去了，就跑去宣教。后来呢，提摩太就告诉保罗，那保罗就怎么样？不写信了。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对不对？他没有说圣灵感动我要写信给你，没有。这个是有个真实的状况，就是提摩太发生了一个真实的状况，然后写信告诉保罗，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可是怎么样，去不了。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怎么样，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可见保罗一心一意要做什么事？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要告诉他，对不对？怎么样带领教会？那我问你，保罗这个人真的假的？ 保罗是真的啊，保罗是真的人啊，
是啊，
真的吗？
是啊。
提摩太是有这个人吗？
有啊。
哦，真的啊，
真的
有这个人啊，
是
真的有事吗？他的教会出事了吗？
是
的。还是他没有事写个信给保罗，跟保罗开玩笑的？
一定有事。
好嘞，那你可能以为我在开玩笑，不是，我没有在开玩笑。你知道读记叙文跟论说文书信最大的问题在这边，我们很少认为那是真的。我们心里面好想认为那是真的，可是我们的根基在里面的里面的里面的里面，我们真的没有相信那是真的。如果你真的相信那是真的事情，你的态度完全改变。早上我讲约瑟的事，对不对？
是
真的是吧？是真的啊？
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二十年真的很难熬哎。你说对吗？
对，
可是我们读的时候眼泪也不流一滴，心也没有不舒服过，但是看着高兴的要死，对不对？后来呢，然后呢，我们都没有想过他真的关在监狱里面，我们真的没有想过说他被那个波提法的太太勾引的时候，内心，我问你，他内心挣扎不挣扎？挣扎不挣扎？你怎么知道？人性，你知道我们这些人读起圣经来，圣经里面都没人性的，还蛮黑的。我没在开玩笑，我在讲真的事情。所以我们读不出真正的圣经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角度去读圣经，我们没有回到当时那些人的想法去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把问题拉到我刚才那个层次上面去了。我为什么要问你们说，到底写圣经的人，他知不知道他在写圣经？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知不知道当一个人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如果是真的被神 force， 他像打字机一样的时候呢，他是没有情感的。你有什么情感？我们这里有电脑，我们这里90%的都用电脑。如果连我爸爸80几岁的人都用，我想当工作都用啊。我问你，打电脑的时候。打字机会就痛啊，这心痛啊，打的人心痛，电脑不心痛，听得懂吗？你要不要你在讲什么？所以如果我是写圣经的人，如果我只是神感动我，然后我被感动，然后写圣经，那个
你就是电脑，
我就是电脑。你说会有感情，会有感情。可是完全跟那一个人主动100%自己要写一封信给提摩太完全不一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后来我们把黑白，我们把彩色的圣经读成黑白的，那这一次就是要希望能够还原呐、我们把立体的圣经读成什么？平面的，因为我们完全忽略了里面的人性。我们完全忽略里面的人性。提摩太在以弗所写信给保罗，说我出了问题了，我这里你必须来，老师，我真的无法招架了，你再不来不行了。可是保罗能不能去？不能去。所以保罗就说什么？我写封信去好了。那你猜保罗心急不急？
急
嘛，不然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他为什么不说我指望到你那里去呢？他为什么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吗？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知道一字之差整个态度改变，对不对？一字之差整个感受改变。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怎么样？
先
将这件事写给你，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先呢？如果将这件事写给你呢，就表示我不打算去了，对吗？听得懂吗？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好，我刚才一直问你们一个问题，说到底保罗这个事，保罗是有这个人吗？
有。
提摩太有这个人吗？
有。
是真的出了事吗？
是、
是真的。那提摩太一定有办法告诉保罗，对不对？那告诉的方法是什么？
写信。
写信哦。没有电话打吗？一定有人去跟他讲嘛，对不对？所以保罗现在已经 catch 到所有的 message 了，所以他就说 OK， 那我说 I know。 保罗说 那你猜保罗那个时候有没有早告诉他要去怎么样？
没有。
那这就是你们读圣经哈，一直把它读成平面的缘故，我一定要把这东西给你们弄清楚了，我不惜花五个小时把它弄清楚，其他东西都不要了。因为我们读圣经时候，我们没有的感觉，我们没有感同身受，我们没有知道那个保罗的感觉。保罗在解经在前书之前，他一定做了很多的什么祷告，他一定跟神说，我一定要去，我要神一定要给我开路。后来搞了半天神怎么样，不开路就是不开路，听懂吗？因为我们的神太厉害了，他不让他去，所以保罗一直说，神啊，你要让我去。来，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很多祷告你觉得神没有听的，有没有？
有。
你没有的话我就好害怕你了。你怎么到现在神每天行程几遍看你还长这个样子啊？我们很多祷告神没有听的，可是我们一定很挣扎，一定很生气，一定。好，我举我的例子好了，我应该七月八号在欧洲，因为出了一件大事，所以我应该起码在欧洲，可是我去不了，因为我这边玩了，马上要去，宾州玩了要去纽约，我这趟行程我就已经定了，所以我不能改变。可是还有一个可以，还有一个会影响我的，就是我爸爸现在病危在床上，我所有事情都交代好了，可是我哥哥都打电话来跟我说，李健你回来，爸爸安息了，我跟他讲，我48小时内看到，我跟我哥哥说。所以如果今天我现在接到电话，我就会在明天后天早上，我会先订机票，然后后天早上我就这边一结束，我就会坐飞机回台湾，我后面那张票全部都会丢掉，因为我要回去看我爸爸。可是我拼命跟神祷告，千万别发生这种事，好让我后面的服侍给服侍完。那我问你，神听了我祷告让我把服侍完的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可能嘛？你明天帮我祷告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神说 no， 我要这时候接你父亲回去，你立刻回去，我能够说什么？当然回去啊，对不对？听得懂吗？那我请问你，我现在这种状况跟保罗那种状况一样不一样？
一样嘛？
你猜保罗的心有在提摩太身上？
有
嘛？他会不会想去？他
有
祷告？
有。
Before 今天你有想过这个事吗？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是因为我们一直误以为所谓圣灵圣经的写作是机械式的默写，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什么叫机械式的默写？就是说那个人身不由己，他身由得起由不得起，我们不能很有把握，但是不会所有的事情都身不由己。如果所有的圣经的每一段都是身不由己的话，那就没有人性，就没有那个人，知道吗？了不了解我的意思？那 OK， 那我现在要尝试把一些你原来有的东西要把它就慢慢让你看清楚。我没有说我一定对哦，我说我慢慢让你看清楚。就是提摩太前书在写的时候呢，是保罗真的发的，提摩太前书把保罗真的要写给他。那你看保罗写信的时候呢，他有没有经过思想，有没有经过整理，有没有像我们一样先写一个大纲然后这样写好像那样写，我这样写不会太懂，那样写他不懂，然后再写，他会不会这样？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还是说他没有这个可能性，他就提笔有没有插进来？
看个人
的
心。
我是说哈，有没有可能性是他有一个 draft， 然后后来他就想说我要这样写，不，我还是那样写好了，然后呢最后把它写下来，有没有可能性？
有。
我告诉你非常有可能性，否则我告诉你那个写下来的东西就没有
真实的情感，
不仅没有真实的情感哈，还有彼得写的，保罗写的，彼得写的，保罗写的，雅各写的，犹大写的，就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可是没有哎、欸，你知道保罗用字跟彼得用字不一样，而且彼得用字还有文法的错误，你听得懂吗？这个完全不影响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概念，因为神说就是这样，是就这样成了啊。我讲这个意思是要让你们确定一件事，就这本圣经写出来是有真实性，里面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记载都有真实性，所谓真实性是真的有这件事。告诉各位，真的有这件事情或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有这件事情你会哭啊，你会哭，如果没有真实性的话你不会哭。来，马可福音，我们现在都是在练习而已啊。马可福音五章，马可福音，你们这些真的那个笔记都不需要做，只要你现在听懂我在讲什么，这最重要的是马可福音第五章。哇，我们全部都不用讲义了，不用那个看 PowerPoint 了，已经谈论到很深的。因为如果因为这样有些人没有太对你太深了，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完全按照程度，对不对？现在程度好像变得很高嘛，对不对？真的真的真的，我不是在开玩笑的，我是说真的。OK， 所以如果你听不懂，你要说，哎，等一下，我都听不懂，你讲太深了，啊，看五章二十五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就这两节，我再念一遍，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来，告诉我读完的感觉是什么？可怜不可怜？
可怜。
他说有一个什么？患了
血漏，
知道血漏吗？
知道。
血漏辛苦不辛苦？
辛苦。
如果你没有得过血漏，你大概不知道不辛苦，对吧？请问血漏的人是不是脸苍白的、瘦瘦的？错。血漏的人脸还是可能红润的，还是可能胖胖的。我们教会有个姐妹，我们教会举办运动会，因为人很多，我们举办运动会分为一区、二区、三区、四区。那我们举行运动会的时候，最高兴的就是什么？参加大队接力，一组要派20到30个，看那次要跑2000还3000，那最有意思的，对不对？因为一区、二区、三区、四区，然后20个人跑很有意思的，每一队就找20个人，每一组，然后呢，还有好玩就是拔河，拔河要选30个人，我是第二区的区长，我们四个区都是长老带队，所以我就去。找那种教会一个很胖的姐妹，我就跟她说：“我说，我需要拔河，你来帮我。”她说：“我没力气。”我说：“没关系，你完全不需要用力气，就坐在最后一队就好了，你坐着就好了，不动就好了。很重的，你知道吗？而且你最好是把那个你最好是
使劲点吧，
就是脚。”踩着地，然后就这样躺着让他拉，你知道吗？这样子拉拉，他拉不动你的。我就告诉你，别怕，脚给他撑着，就这样就好了。后来他就说什么都不肯，后来我就没办法，就找别人。过了，那比赛完了，我们输了。那我们当然没有怪他，真的没有怪他。还是过了几个礼拜，他就跑来找我，有他跟我说：“超理长官，他说我真的必须来找你，跟你讲一件事。我那天拒绝做那个拔河哈。”我说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说真的没关系，我说这种好玩的嘛，教会比赛哪有输赢到这个地步？他说你不知道，他说你一定要让我解释。我说没有关系的啦，我说你真的不要想，没有关系的。他说不是，他说我再告诉你。后来他说我告诉你，我有血肉，我不相信。他不讲我还觉得更没关系，他一讲我就觉得没有，怎么可能血肉怎么会这样？后来他告诉我真的，他说我很毒的。他很胖， 他脸看起来一点都不苍白。后来我才知道不一定，可是我告诉你，有人无缘无故跑去跟你说我有血肉，这种人吗？有啊，尤其在犹太人更没有，因为犹太人血肉症是什么？是不洁净的。你知道血肉症是你摸过的桌子不洁净，你睡过的床不洁净，谁敢告诉别人说我有血肉症啊？对不对？他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我现在问你，这个女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
的，真的是真的，真的。那你读这个料，你不掉眼泪啊？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偷偷的全国耶稣了
吧？必须不敢给人知道。
他不敢给人知道啊。他12年的血肉，他有没有看医生？
有，
他看了几个医生？许多医生，对不对？而且他花钱花什么程度？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病势不见好，反而什么更重？注意地方，注意地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病？如果你没有过，你真的不了解。我有过类似这样的病，啊，或者说慢性病。我有什么病呢？我以前有那个12指肠溃疡，我两次都是大出血昏过去，送到医生的医院去，差一点点就没命了。我有一次送去的时候，血色素是7点多，血色7点多，差点都没命。医生告诉我一件事情，那时候我才20几岁，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你每一次上完厕所。医生严严警告我，你每一次上完厕所，不管你年纪多大了，你每一次上完厕所起来都要去看你那个粪便的颜色，你这一辈子就是要做这个动作。所以我只要上完厕所，我一定回头看我所上出来的东西，然后我要确定它的颜色，如果颜色太黑，我就再看第二次，很小心的第三次，如果还有，我就一定要怎么样，看医生，因为它出血了。而且我的十二肠溃疡是完全不会痛的，医生说这种最恐怖。所以你知道我在读这个女人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因为这个女人她是花尽她一切所有的，病势没有变好，反倒更重了。然后她就砸在众人旁边去摸耶稣，后面去摸耶稣，对不对？因为她心里想说，我已经什么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的嘛？请问他相信耶稣会医治他吗？
相信
。来，我就问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
真的。
最后一招。
最后一招，我们中国人说什么？
死马当
活马医嘛，因为我没有办法的嘛，那非信不可嘛，对不对？我再问你，他以前每一次换医生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的？
也是信
啊。听得懂吗？听得懂吗？来，你现在不要想那个女人，要想你自己的，要想你自己。你如果想那个女人，你就想不通的，因为你不是那个女人。所以我才问你，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嘛？
姑且一信，
真的是姑且一信哦。我问你，我们信耶稣说是不是姑且一信？啊？你信耶稣的时候，我说你第一次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姑且一信？是不是？有没有人说我太了解了，就绝对是他，不可能有别人？有没有这种人？我不敢说了，可能有了，但大部分不是了，对不对？都是怎么样？信心看嘛，对不对？你没路走嘛？不，你还有路走吗？我请问，还有路走的人会不会信耶稣？还有路走的人会信耶稣吗？来，你们对信耶稣还没搞清楚什么叫信耶稣啊？哇塞，越来越严重了，真的。现在已经不是读经问题了，现在是基本概念的问题。我问你，信耶稣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是为了得能力吗？啊？也能，当然没有。那现在不要把那个神感动，我们都搬出来了，神放在旁边。我们已经不需要上帝了，你知道吗？我们就好害怕他，因为他一来，我们什么都不要，都没有人了。
对。
那我
一定要把你们这个观念调整过来，包括你们读圣经啊，一点都没有意思的。我告诉你们，信耶稣，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再来，得平安，得永生，还有什么？我要那个，那重，我要那个，我要那个这个，这个我不要这个这个才三十分，这个六十分，这个九十分，我要一百分。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得拯救，讲清楚一点点，得拯救太文言了。得恩典，再来得你比得拯救更宽了吗？得什么？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我为什么罪得赦免？
有罪，
我有罪啊。你们信耶稣不是因为你有罪啊？那你为什么信耶稣？
拯救。
来，哇塞！
其实我觉得他们刚才答的哈，应该是蛮接近，也许没有老师说的一百分。
对。
但是我自己试着要回答的话呢，就是得永生，或者是说得生命。
对。
我们信耶稣就是生命。
对。但是得永生，得生命，我要非常的准确。就是你想得永生，你想得生命，必须有个前提，就是我承认我是一个
罪人。
你不能不承认你是个罪人，说我要得永生，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说我不承认我是个罪人，可是我要得永生，不可以。你要得永生，你要先承认我是个罪人。不然不需要信耶稣，不需要信耶稣，信耶稣是因为我是个罪人。听得懂吗？
他生病的时候。
注意啊，这个两个就会接过来了哈。所以我是个罪人，所以我需要信耶稣。我为什么每个答案都答到刚刚好对，你知道吗？因为模糊或者是旁边周围的，你就不能享受那个圣经准确的美，因为圣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准确。因为如果我们都答到模模糊糊的话呢，你到最后哈，所有读圣经的感觉都一样，要爱主，要跟随。要信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信耶稣，因为我们是个罪人。好，很多东西哈，
罪没有办法解决。
很多东西你如果说信耶稣是因为那一个，那么你不信耶稣，你信别的宗教还是可以得那一个，听得懂吗？
对，
平安。
可是只有一个东西是你信别的东西没有用的，就是罪得赦免这件事情，你信什么都没有用。可是很多东西，你信的那个东西，不仅基督教可以让我们有得那个荣光，别的也可以，你知道吗？所以这才准确嘛。所以信耶稣，我们是罪人这一件事情哈，当我们发觉自己是罪人，当然我们信耶稣有很多个阶段，你可能会说啊，耶稣很好，比如说像我以前说啊，耶稣很好。我妈妈不在，我爸爸不在，我信耶稣啊，到教会去也蛮好的。我其实分不清楚耶稣跟菩萨什么关系啦。不过因为有耶稣嘛，就蛮好的嘛。那如果当时如果是菩萨来的话，我也信了菩萨，你听得懂吗？因为我有个需要嘛，我有个need嘛，对不对？可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信耶稣要信的是什么？是我是个罪人。不然的话，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有毛病啊！你听得懂吗？他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罪，把耶稣给我们是干什么呢？所以我们要非常准确说，那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一定知道我们这么准确是知道我们是罪人了，不一定准确知道，然后我们就信了。后来人家，哎呦，最后选的是我是罪人，听得懂哈？好，那我问你，当你是知道你是罪人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是罪人的时候，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有把握这就是唯一的路吗？啊？有，那真是感，那是该感谢主，那是圣灵。大大的充满你，你了解了。至少我是死马当活马医，信了再说。有人告诉我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我就信了。听得懂哈？所以有一天我突然明白说，哦，我是真的是罪人，那另外一回事情了。啊，又有一天我觉得说，哎，这是唯一的道路，那又是另外一天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信耶稣这件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这么简单，有一个点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在神学上面根本没有那个点，那个点是耶稣就是挂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点再往前推就是耶稣在上帝在万古之间就拣选了我们嘛，对不对？听得懂吗？那个万古之先，那就不是时间的问题，因为神在还没有时间前就拣选了我们。然后我又有一个语言上的错误，就是在没有时间以前，这个是个矛盾的错误，对不对？因为没有时间怎么会有以前呢？OK，
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信耶稣这一件事情，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拣选我们，从我们的回应来看，是我们有在历史上的某一点，我们说我愿意，对吧？
对。
然后呢，我又说我愿意更深，我愿意，所以他有好几个点，是不是？可是这个女人在说耶稣可以医好我这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猜呀，请问她在摸耶稣的时候，她心里想说她可以医治我，是不是这样子？是啊，因为耶稣说了嘛，说你的信救了你嘛，对不对？可是她在摸的时候，她还没有摸前，快要去到的时候，她是不是说我一定是绝对没有问题了，我这次放心的，我就摸了一摸就好了，是这样吗？
没有。
我们不一定说没有了，对不对哈？但是我们说不一定，对不对？但是可能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说他就是这么有信心的说得救，了解哈？那你我要你想这个过程的目的是要让你知道这个女人有一个过程，这样知道哈？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过程你渐渐彩色化了嘛，你原来是黑白的。来，我问一个问题啊，我问一个问题，假如啊，这可惜没有别的颜色的笔，这是红色的，啊，这从最深的红色到最浅的红色，如果这样，然后这是最深的蓝色到最浅的蓝色，这个是最深的黄色到最浅的黄色，如果把它去彩色，就变成灰阶的，听得懂灰阶吗？灰阶。如果变成灰阶的，请问看起来是什么？可以说可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当然了，从最黑到最白，它也是一个灰阶，对不对？可是这四种放在一起，假如这个的深度是一样的，这个白是一样的，这个灰阶会变成一样的，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色盲，只看得到灰黑跟白的话，它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你是眼睛是彩色的，你就看着什么？彩色的。那现在因为我们读圣经都是色盲，所以我们没办法分辨这个东西。来，那这样，因为我们眼睛都是彩色的，所以你没有问题。我这样讲，你只能用想象的，对吗？好，我们现在看到大家穿的衣服，很多点颜色，对不对？那你现在假设他们都变成黑白的。你会感觉这里完全没有色彩，你想不通，因为你彩色的观念了。我要倒过来讲一个我们没有的观念，我们可能有很少数的人有，就是我的儿子很会弹琴，他从很小就写出他有弹琴的 gift。 他不到6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听 Pavarotti 的歌剧，我们几个弟兄也在那边听。那我儿子那时候刚刚开始学音乐，那他不是唱完一条歌，唱到一个音很高，然后我们就说哇唱得好好，我们就他们讲，然后我儿子坐在旁边，他小学5、6岁嘛，他说我没有很高嘛，是拉，他就说就是 A， 拉就是 A 对吗？你们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啊？拉就是 A 嘛，对不对？他就说拉没有很高啊。我们说，我后来因为有客人在，我就问他说：“哎，不要讲。”我说没有，我说哎，对不起，我这个。他说是拉，我们就说没有嘛。后来就说是拉，后来就把那个倒带，你知道，因为以前是录影带的嘛，就倒带再放一次，一放上去然后就把钢琴打开来听拉，就哎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才发现我儿子有绝对音感，你知道绝对音感吗？就是你弹琴的时候哈，你随便弹哪个音，你一弹当它就告诉你什么音，当它就告诉你什么音。他们可以训练到，我儿子训练到10个音这样子，当它就告诉你当当当当 C 升 D， 然后什么什么的，一直念上来。他有一点 confusing， 你就再弹一次，他就告诉你，他可以连续听出10个音。你一口气按10个音呢、如果你当中没有学钢琴的，就没了不起啊，对不对？如果你一学钢琴，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他弹给爱丽丝，贝多芬的给爱丽丝，1个礼拜就过了。然后他的老师说，他从来没有听过小孩子可以弹给爱丽丝，一周就过的。 我儿子后来参加全国的比赛，中学组全台湾第一名，高中组全台湾第二名，业余的，他最近台大要毕业，那已经毕业了，他在去年台大要毕业之前，他就开个个人演奏会，同一天台大刚。